时都还采吃光了。那你要知道，那个烧那个少人份的菜简单，对不对？那个大锅快炒，小小一盘很香，对不对？刚刚烧的很香，要烧个很多人的很不容易。我们教会在上个礼拜六举办一个就是300人的一个聚餐，啊，是那个不是每一家带一道菜，是由我们教会的姊妹煮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来的客人全部都是啊，费城的那些学生，啊，那些今年的新生，有200位新生，加上一些啊带他们来的这些老生，还有呢我们教会的一些服侍的弟兄姊妹，总共加起来将近300个人。那本来想说在外面叫叫就好了，后来我们教会有个姊妹坚持说啊，一定要自己烧出来才好吃，外面叫就不好吃了，要自己烧。我说你看煮300人份，要煮多久呢？他实际上从礼拜五晚上开始烧，有10个人在那里切啊、煮啊、烧啊。礼拜六早上8点钟开始再继续烧烧烧烧，然后烧到12点，10盘菜20盘要端出来，十种不同的菜端出来。哇，那些学生看起来就是哇这么好吃，这谁烧的？哇，这所有的厨房里面的班那些弟兄姐妹啊，通通出来，哦，是我们烧的。那你要知道，这个烧菜是很辛苦的。300人份不是那种大哦快火小炒，炒出来一盘很香，你要一盘一盘的这样炒出来端出来，有时候还要好几锅这样在那里炒，哦，真的是不容易。主耶稣那一天煮出来是多少人份？5000人男婴而已，哦，还加上还有许多很多小孩，还有妇女，这个这么多的这个菜哈，它是饼跟鱼啊，饼跟鱼比较简单一点，但是呢它可以弄，它可以摆出5000人啊，甚至要10000人吃的这个分量的菜端出来，是不容易的事情啊。你要知道，现在你讲要请一个掌勺的，要请一个就是管宴席的，你刚刚说几桌，我200桌，哇吓一跳，200桌，哇那我们那个多少桌啊？一万个，你要多少桌啊？所以看到了煮出菜来是不容易的。然后在我们教会里面厨房服侍的人，每一天周五啊，这个每一次的礼拜天的周五，要把这个菜端出来，让大家吃的高高兴兴的，不容易的。我以前也做过总务指示，我知道这个总务指示不太好当的。为什么呢？哎呀，这个菜不好吃的时候，一直给他赔不是；菜太少了，人家吃不饱，也要跟别人赔不是。啊，然后菜多了又麻烦，不知道怎么处理，你知道这个当这个厨房是不好当的。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段信息呢，实际上是在讲到5饼2鱼结束的时候，主耶稣对这些跟随他的人的一段教训。实际上你会发现呢，5饼2鱼的神迹跟前面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的信息是连贯上来的。那怎么说呢？你可以发现第一章讲的是什么？真光照在世上，凡是信而接待他的人就得到这个真光，就得到永生。第三章又讲到永生，啊，凡是怎么样一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天父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儿子赐给他们，凡是接待他信他的人就得到永生。第四章讲到是什么？讲到是那些饥渴的妇女，那个妇女来到井旁，比如说凡是喝这个水的就不再渴，然后这水在他的心中要永流不断，成为泉源，只涌到永生。你看到了这1到4章的里面过程当中就提到了永生，那赐给人永不饥渴的就是天父上帝，赐给内容什么？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啊，你只要接受了他，相信了他之后，你就不再饥渴，得到永生。这个就是1到4章整个内容。他第五章也是差不多，第五章讲到了什么呢？是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天父吩咐他的，他完全按照天父的旨意行天父要他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天父要他做的事情什么呢？就是把永生带给世人。这就是主耶稣在第五章所讲的内容。第六章讲到的是五饼二鱼跟永生有什么关系？五饼二鱼的神迹带来就是一大堆人追寻耶稣，他们要的是饼，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这个饼呢，只能够暂时让你们填饱肚子而已，而天父所要赐下的这个粮食是让你吃的不会饥不会渴的，而得到这个粮食的人就得到了永生，得到的方法就是靠着信靠他。好，这是整个第六章的他的中心的那思想。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 前面的我就直接跳过去了，直接从二十六节开始，因为整个的教训是从二十六节开始的。那二十六节前面有一群人来找耶稣，这群人是见到了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呢，他们吃到了，看到了神迹，吃到了这个饼，他们说这个人能够行神迹，跟随着他，赶快跟随他。然后呢，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他们的想法主耶稣说了，他说第十四节十五节的，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了，这真是要来到世间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你看，人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是能够满足他肚腹所需要。如果这个人能够行出神迹，能够变出五饼二鱼，让5000个人甚至1万个人吃饱的话，那跟随他总没有错，对不对？总是有食物可以吃的。然后这群人就一直在追寻着耶稣，耶稣看到这群人的心术不纯正，他就躲避他们，因为这群人呢，他们所想要的是要永立耶稣做王，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地上的王权，这个王权是要让这个能够行神迹的耶稣来带领的，我们跟着他，然后呢以后不再愁没有东西可以吃了。然后这群人跟着他之后呢，他能够行神迹，他能够将来能够把这个罗马帝国这些统治推翻，啊，将来呢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这是这一群跟随他的犹太人他们心中的想法，跟对领袖了，对不对？将来功成名就，衣食无缺，这些人呢，他们就想要跟对了耶稣，耶稣要做王了，他们可以跟着耶稣做他们的臣民，将来呢，哎，可以功成名就。但是你可以看到，耶稣是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也就是不信任他们。耶稣知道他们心术不正，他来跟随耶稣，不是因着看到了神迹，明白耶稣是神所赐下的赞扬。他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食物，吃了食物自己得饱，然后神带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他们能够复兴以色列国，这是犹太人的想法。而耶稣却告诉他们说，耶稣在第26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了吃饼得饱。耶稣再进一步的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耶稣直接就讲出了他们心中的问题所在，说你们跟随我不是因着看到了神迹，神迹这个记号证明耶稣是弥赛亚，然后你们不是为了要追随弥赛亚，要盼望得到神的拯救，你们目的不是这个，你们想到的都是什么？都是那些让自己能够吃得饱肚子，让自己的地上的需要得到满足，这样的一种想法。耶稣在27节就讲得很清楚了，劝告他们说，不要为那个必坏的食物劳力了，应该要为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你看这句话呢，就是在把他们的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他们为了要吃饼得饱，就是说不要为这个必坏的食物劳力，你所有的食物最终都要毁坏的，不要为这些劳力，要为什么？要为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存到永生的食物是什么呢？你说不要为这必坏的食物，要为永生的食物。永生的食物是什么？实际上耶稣在后面就告诉他们，就是人只要赐给你们的，因为天父是神，人只是父所印证的，也就是那些人想要追寻的，耶稣告诉他们说，你要追寻永生的食物，而这永生的食物是人子能够赐给你们的。他再解释下来，人子是天父所印证的，代表说什么呢？就好像古代人，我们中国古代是看到一个章，对不对？见章不见人，章盖上去了，一对是这个章没错，那能够保有这个章的一定是本人，所以呢，见章不见人，所以我们看到了圣旨上面都要盖一个玉玺，对不对？皇帝的玉玺盖上去。古代那些埃及人呢，那些中东的人也一样的，他们是用个戒指啊，戒指就是章，这个戒指只能挂在皇帝的手上，然后凡是把皇帝要下什么命令的话，写下一个诏书，然后上面用个泥土啊圈了一圈，然后玉玺一盖，不能打破哦，拿去圣旨到，然后把这个圣旨一看，上面盖着这个玉玺，代表说 皇帝发的圣旨不会错，讲得清。所以看到了上帝盖个印章，向上帝印证了人子，是他证明说他就是从上帝来的，他有上帝给他的权柄，授权来到地上施行拯救。因此呢，凡是接待他的，也就是得到这个生命的粮的，最终呢能够得到饱足。他这个饱足不是暂时的饱足，而是永生的食物，能够吃了可以永远不再饥饿。这个就是27节告诉他的，就是这个永生的食物呢，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然后看到那犹太人的反应什么呢？犹太人的反应是，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因为发现好像26节到28节好像有一个思想的跳跃，前面讲的是你们不要为这个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这个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一些人会说，应该是为什么？应该是为什么？这个食物是什么呢？请你把这个食物赐给我吧。他就说，但是呢，那些人就问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接不上来，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地方呢，那个劳力跟做工啊，是同一个字，原文同一个字。也就是说，耶稣说，不要为这个必坏的食物劳力，你要为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也就是你要努力去追寻那个永生的食物，这个就是神要赐给你们的，人只要把这个赐给你们。他们想说，我要得到这个永生的食物啊，已经讲了，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嘛，劳力就是做工嘛，所以呢，我总是要做些工才能够换到这个永生的食物吧，对不对？这是我们一般人最常有的观念。我们中国有个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不对？你得到什么结果，你必要栽种，你必要把那个先把那个因种下去，有这个因才有果嘛。那所以呢，你既然要得到永生的食物，总不是白吃白喝吧？那一定要做一些功啊，天父就要把这个永生的食物赐给我啊。所以到底要做什么功呢？啊，耶稣就告诉他了，你做的功是什么呢？他说了，耶稣回答，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成的功。这么简单，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我们一般的人想到说，不可能这么简单，光信就得到了这个永生的食物，就等于是做神的功。我们总是觉得说，应该有一些交换的条件吧，对不对？我达到了这个条件的时候，神就把这个永生的食物赐给我。所以呢，犹太人他们的观念里面呢，就是我如果要得到神所给我的恩赐的话呢，一定是满足了神的某种条件，我才能够得到这个恩赐。他们最直接的想法就是，神既然颁布了律法，这个律法就是达到这个要求的条件，也就是我满足了律法的要求的时候，神就把天上的恩赐赐给我，我就得到永生，我就得到拯救。这是犹太人最基本的观念。那耶稣却告诉他们，耶稣告诉他们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信就是做神的功。我们常讲到的信，信是我们心里面的活动啊，就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要动啊，信，哎，神就把这个东西赐给我了，天上掉下馅饼来给我吃。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信事实上是一个具有行动力的，信是一个最一个人行动的最边缘，也就是从一个人的心中作为他所有人生的果效的一个起源。我们知道箴言当中有一句话，大家记不记得？一生的果效从哪里发出来的？对，从心里发出来的。也就是你的心对了，你的果效就对了；你的心坏了，果效就坏了。我们前一阵子讲到一个食品，对不对？就是两三天前发生的食品卫生的问题，很严重了啊，对不对？9月才发生的，同一家公司哦。9月才发生的是什么？是收水油或者是地沟油啊？那还鞠躬道歉说：“哎呀，我不知道啊，对不对？我做了这么多的好事，我捐了这么多的钱，是不是我捐的不够呢？是不是上天要惩罚我呢？”就那个老板自己说的句话，一个月才一个月而已哦，又鞠躬道歉，而且鞠躬道歉很严重的。他一年3次出包，就是3次都是油品出问题，一个是那个橄榄油加了叶绿素，那个叶酮素，为了看起来绿一点，看起来像橄榄的油，加一点颜色进去，绿绿的啊，人家就想说，哦，这是橄榄油，哎，就买回去，没想到比那个原来那个黄黄的油更糟糕。 啊，里面加了这个绿叶手术，这是第一次哦，一年前九月份呢是什么？是地沟油啊，我这是有这旅游的过程当中就看到那个地沟油工厂，看到那个地沟油怎么造出来的，它就是一桶一桶的那个哦餐厅里面那种厨余运过来之后呢，就倒在那种压榨机上面。啊，用人工像千斤顶一样压啊压啊压啊压啊，就会从那个厨余里面就压出一大堆油油的啊那种混合物，那个就是我们啊他们最后要卖给人吃的，他是经过漂白经过过滤嘛，啊，他把那个所有的水全部去掉，臭臭的水全部去掉，然后那个黑黑的油呢，他就把它给染色了，然后呢把它给过滤，然后把它给除臭，除出来之后看起来亮晶晶的，那个就是最后掺在啊那种猪油里面啊让人吃的，很可怕的。然后呢，十月份出包的是什么？这个出包的是饲料油，就是动物吃的啊，不能给人吃的。但是呢，它进口饲料油掺在普通油里面。所以我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这个成本高一点就把卖贵一点就好了嘛？为什么还要把这东西掺这种东西让人吃呢？这东西会让人吃的身体有损害的。他说竞争嘛，对不对？各家都在竞争，需要压低成本啊。压低成本的时候呢，就拿那种劣质油啊掺进去嘛。劣质油的话掺进去，反正人家吃也吃不出来，啊，马上也看不出什么疾病。你看，这就是人的心坏的时候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信为什么一下从信开始？也就是从人的心开始对付起，也就是你的心愿意顺服神，知道神有一切公义的标准，神会审判，神是最高的权威。神来决定你到底是不是做出来是公益的事情，不是靠着我捐点钱，对不对？我做点好事，善有善报嘛。这一点坏事有什么关系？我做的好事比坏事多，所以呢，将功抵赎罪。你看，这就是那个老板的想法，对不对？做了这么多的好事，难道不能够将功赎罪吗？哦，这一点虽然我做的这一点是一个坏事，可是我做了这么多好事，哎，不，看你的心，你的心假如是偏离了神的标准。你离开神的公义的标准，你做的任何的好事不能够救你的。这边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当行什么才能够做神的功？你看你的问题，耶稣回答了：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不是让你去做什么好事来换得神给你的永生。你唯一先要做的就是你的心要顺服神，在神的面前承认：主啊，我是个罪人。主啊，如果凭着我自己，我做不出任何好事来。主啊，你进入我的心中，你把我的心改变过来了。你当你回到神的面前，你跟神的关系对了，你的心对了，信就是做神的功，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这就是做神的功。原来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原文是不是做神的功，而是这就是神的工作。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神的工作，也就是神他把他儿子差到地上来要完成的工作，就是做实行拯救的工作。信就是神的工作，你相信耶稣基督，就让神的工作在你的身上完成了。信所强调的是顺服，是接受，是完全的是完全的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个就是把我们跟人的把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放对了，放对了之后，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就能够畅行无阻，就在我们神的拯救的工作就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不是说我今天去做一些东西满足神的条件的时候，神看我做的还不错就把这个永生赐给我们，不是一个交换，不是一个交易，这个完全就是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在我身上的拯救的工作，是无可取代的。不是说我今天要做某一些事情，然后呢满足神的条件了之后，神用我们的功德来换取他所赐给我们的永生，这完全是犹太人他们所想的那一套，也是一般我们世人所想的那一套，对不对？你既然要得到神给你的礼物，那必然要达到某种标准吧，所以呢我们就努力去做。但是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当心坏的时候，你做出来的东西达不到什么标准，因为心坏的时候你做出来是坏的。你跟神的关系错的时候，你不管做什么，你最后都是被污秽污染，都是被扭曲的，都不是正直的。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今天世界是一个缺乏信心的时代。 然后我们要买到买从一个食品公司要买出这些食品的时候，你要吃的时候，你要想说这里面到底有没有掺一些让人体健康受到损害的一些恶劣劣质的原料的，我们都不敢想，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以前买的这些食物，这一家这些食品卫生出问题的公司，他卖的食物简直是遍布各个地方。他卖方便面，他卖牛奶，大厂牌的牛奶，而且呢还卖什么呢？卖油品，卖各种食物，面包，然后素食，这种德克士素食，这种东西是几乎是遍布各个饮食业。我在国内旅行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火车上的人一般不吃火车便当，大部分什么方便面，而且呢都是大家一家很有名的方便面。一个人都带了两三包，我自己也吃过，对不对？是那个方便面，现在不敢吃了。现在说，哎呦，原来那公司出的，不敢吃。事实上呢，你要知道，不只是那家公司可能有问题，甚至可能各家都有问题，对不对？因为消弭成本嘛，消弭成本是什么？掺劣质原料，劣质原料当这个没有法规来管的时候，人的心又坏的时候，各个人都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的。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想到一件事情呢。真正要解决人性的问题，不是说我定下一个严格的法规来规，严格的法规是最低的标准，能够让人不敢去犯这个罪。然而要知道，真正的问题不是说法规定的严之后他不敢去犯这个罪，因为你要知道人的心是什么？你给我要求的法规是这样，我只要能够躲过去的话，我只要能够满足这个最低标准的话，他想尽办法是能够来降低他的成本，谋取更大的利益。这是因为人的心坏，人自私，想要谋取最大的利益。别人吃的那别人的事情嘛，我自己不要吃就好了，让别人吃什么关系？你看到了，这就是人心坏。一定要从人的心开始对不起，一定要从人的心归回到神的面前，承认我是个罪人，我必须要靠着神来改变我的心，要不然我做不出好事情来的。我们必须要从这点来真正的做一个人内心的更新，不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永远都是跟神偏离的，跟神远离的，我们也永远没有这个信心能够去吃一个我们的食物。我们总是担心我们吃掉这个食物之后会不会让我身体是健康受损，对不对？我们看到吧，第二段的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是天上的真粮是什么呢？我们刚刚才讲说，天上的真粮是人子要赐给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的。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第三十节到三十六节，他这么说的：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吧？你到底做什么事？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啊，如今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你看到了这个地方，犹太人说：“是啊，如果说你说要把这个粮赐给我们你说人子就是把这个粮赐给我们的我知道你这话的意思。这个话是什么？就是你就是人子嘛，对不对？那你就是你要把这个天上来的真粮赐给我们的。但是我凭什么相信你能够把这个粮赐给我们的？”对不对？一定要有一个证据吧。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神迹的意思就是一个印证，这是一个证据。你说你是天父印证的，那总要有个神迹来显明你是天父印证的吧？那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这一群人有没有看到五饼二鱼的神迹呢？五饼二鱼的神迹是不是一个印证呢？神迹是一个印证嘛，能够让将近10000个人填饱肚子，这是一个印证的。为什么他们说这还不够呢？事实上你会发现，犹太人他们心中，他们一直在盼望弥赛亚，他们一直在他们对弥赛亚有一个期待。这个期待的是，这个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他是要带领以色列民得到复兴的。 这个父亲是打败一切他们仇敌，让以色列能够统管全地，然后呢他们就要归向这个弥赛亚。而他们在等待这个弥赛亚的时候，他们常常用他们自己心中的这个期待作为标准来衡量你到底符不符合我这个弥赛亚的标准。如果不符合的时候，他们总是不信。我们看到了在耶稣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那些吃饼吃鱼的人呢，他们说这真是呢将要来的那位先知啊。这句话什么意思？代表说他们真的是有期待的，他们期待那位先知要来，而且呢那位先知的应许是摩西给他们的，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生命记的第十五章第十八节的。摩西怎么说的？他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可见呢这句话实际上是在生命记当中犹太人非常熟悉的，他们父传子传孙，他们就在等待摩西应许的那位先知，要像摩西一样的先知。这一位先知出来之后，大家都要顺服他。实际上他们对这位先知的期待就是他们对以赛亚的期待，他们一直在等待这个先知的出现。然而当行出了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很多的犹太人就觉得说这就是那位将要来的先知啊。犹太人他们心中就觉得疑惑了，是他吗？如果是他的话，那一定很有一个很大的神迹，这个神迹呢像是可以跟摩西所神的行的神迹相比的。如果他能够证明他能够行的神迹能够像摩西一样的话，我们就相信他是这位先知。那光是五饼二鱼，五饼二鱼的话只够一餐而已啊，而且一餐吃饱只够让一万人吃饱。那摩西呢？摩西行的神迹是天上降下马拿来四十年，这四十年喂饱的是多少万人呐？六十万男丁，还加上很多的妇女，将近一百万人呢，是耶稣讲的一百倍呢，耶稣所行的神迹的一百倍。你看，摩西所行的神迹比耶稣的五饼二鱼神迹大多了。所以啊，我们今天啊，这些犹太人呢，就来挑战耶稣了。你要行什么神迹能够来证明你就是那个天要赐天上真粮给我们的那个先知呢？那我给你个标准，就是摩西这个标准，看你能做到做不到啊。你可以看得到他们要的什么呢？说这边犹太人向耶稣所发出的要求就是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拿，如经上写的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然后他们在那个犹太人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经典叫做《传道书》的米大士，是一个传道书的一个，它不是一个正典，但是呢，它告诉他们有个期待，这个期待当中说一句话说，一个救赎主如何，后一个救赎主也是如何，正如前一个救赎主把马拿赐给赐下。后一个救赎主也会使马拿吃下，这写在他们的他们的经典里面的。那这个前一个救赎主就是摩西，他们期待说将要来的这个弥赛亚，也就是后一个救赎主呢，也会让马拿从天上吃下。所以既然你说你就是这个弥赛亚，那犹太人就来了，说我要你写出一个跟摩西一样的神迹来。那我们看看天上掉马拿下来了，那我们看到底是你能不能写出神迹？如果你能写出来的话，我们就相信你。但是呢，耶稣却告诉他们说，那从天上赐下粮的不是摩西啊，不是摩西赐给你们天上来的粮，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好，你可以看得到这两句话这个对比，不是这样的，乃是这样的，不是什么？不是摩西赐的，谁赐的？我父赐的。实际上你看到那犹太人引用的那句经文实际上出自于诗篇的七十八篇。你看那句话呢，犹太人引用的经文是这么说的，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请问那个他是谁？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犹太人他们吃。摩西从天上赐下粮来的吗？摩西有这个权柄吗？这句话你如果回到了诗篇的七十八篇，你看上下文主持是谁？天父啊，对，答对了，是天父，不是摩西。所以耶稣就纠正了他们，你们讲说这个摩西能够把这个粮赐给你们，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那个赐下粮的不是摩西， 是天父赐下的。同样的，另外一个对比呢，那个动词的时态赐下，前一个赐下是用完成式，代表说是过去曾经赐下，赐下了之后呢，而这个赐下这个马拿的果效到今天仍然没有改变，就是它仍然啊有这个有这个让你得饱足的这个果效，天父从天上把这个马拿赐下来，曾经让这以色列人得饱足，而这件事情的果效到今天仍然还在。后一件事情，后一个动词赐下是用现在式，现在式的意思就代表说今天仍然赐下，而且一直赐下啊，天父啊要赐下来的真粮但是继续不断的赐给你们，而且今天仍然要赐给你们。这个天上的真粮比起摩西从天啊，摩西让天父从天上赐下的玛纳，那是更加的有力啊，更加的能够永恒不变的，更加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的啊，而且呢，这个赐下的主人是天父赐下的，而这个天上的真粮是什么就很清楚了。这个天上的真粮是真正能够满足我们内心的饥渴，让我们永远不缺乏的。马拿吃下来还会饿的，但是呢，天上的真粮吃下来之后，让我们永远得到饱足，永远不再渴。那犹太人说：“那主啊，常将这个粮赐给我们，赶快吧，就把这个粮赐给我们吧，一直赐给我们，让我们不再饿，不再饥饿，永远得到饱足吧。”耶稣知道他们想要这个粮，但是他们的心不正，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把这个神迹献给他们了，他们还去那里用这个马拿，用摩西所过去在旷野当中喂饱他们先祖这个事情来质疑耶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质疑？是出于他们的不信嘛？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来到我这里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相当宝贵的句话。耶稣所说的这句话相当宝贵，是一个肯定的一个应许。他说：“你们要这个粮是不是？我就是啊，我就是这个粮啊，我就是生命的粮。那凡来到我这里，他必定不饿；凡信我的，永远不渴。”这句话呢，是一个对句，是一个平行句。来到我这里的不饿，信我的不渴。不饿跟什么相对？不渴，对不对？啊，来到我这里的跟什么相对？信我，对不对？所以看到了，来到我这里的就是信我的，这个意思一样的啊。来到我这里的不饿，信我的不渴，不渴不饿相对，来到我这里的跟信我的相对。所以看到圣经当中有好多地方讲到来到主面前的，来到主面前的神把人带到主面前的，那些人的意思就是说，那些信靠基督的，那些因着神的催逼，因着神的牵引，带领他们来到主面前的，实际上就是那一群愿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而耶稣基督应许，这样的人呢，不会饿也不会渴啊。然后，所以看到了，这就是讲到，这个应许呢，就是讲到了，凡是接受耶稣基督、领受他是生命的粮的、领受他的救恩的，这些人就得到了生命的粮。得到生命的粮的话，他的属灵生命不再饥也不再渴，因为神要把这样一个永恒的生命赐给他。这个生永恒的生命，让他属灵里面得到真正的饱足，他不会再活在一种饥渴当中。我们看到了啊，这些犹太人他们所想要的是什么？是地上的粮。他们想要得到暂时的饱足，而主耶稣却告诉他们说：“我就是那生命的粮，而凡是来到神的面前的，就永远不再饿，就永远不再渴。”那耶稣最后呢，就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了，就指出他们的问题了，说：“我已经告诉你这个应许了，对不对？我就是生命的粮，来到我这里的人就不再饿，也不再渴。意思就是说，凡是信的，就是能够领受这个生命的粮的；凡是领受这个生命的粮的，就不再饥渴。”然而是什么？你们的情形怎么样？你们情，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看见我了，但是却不信，这是你们的问题啊！已经看见了，代表什么？是一个完成，是代表说，你们一直都是看见，五饼二鱼的时候已经看见了，行神迹的时候你们也看见了。然而，我现在还活在你们面前，我现在你们还是看见我，我没有离开你们，你们随时要接受，随时都可以领受。然而，你们今天不领受的原因是因为你们不信啊！今天你们跟我们要生命的粮，随时都可以得到，你只要信你就得到了。但是呢，你们不信， 你们没有得到生命的粮的原因是因为你不信，你不接受这个生命的粮，这生命的粮它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就随时得到，而你们却不信，不信是你们得不到生命的粮的最主要的原因啊，就是主耶稣。所以主耶稣的话非常直截了当，你会发现每一句话呢都直接的指出他们的问题啊，然后要他们能够听得懂，听得懂之后觉醒过来，然后呢愿意来跟随耶稣。我们来看看第三步里面啊，第三段主耶稣怎么来向这些犹太人来说话啊。第三段呢是从第三十七节一直到四十节，他这么说的啊，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照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要叫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要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段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地方。从37节他讲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哎，这句话跟前面的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常常都会想到这个经文有没有连续性，对不对？前面耶稣指出来了，你们之所以得不到这永生的食物是因为你不信。接下来37节讲到信的人会怎么样呢？信的人就是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到主面前来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们刚才讲过了，对，到主面前来就是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面前来，也就是说凡是这些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呢，事实上是天父促使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来到父的基督的面前来相信他，也就是他把这个我们能够归信的这个根源推到天父的旨意，也就是天父他把人催逼，把人驱动，然后让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归向耶稣，也就是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呢，事实上最终是天父在那里让他的旨意得到成全的，也就是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最后得到的应许，就是主耶稣应许他总不丢弃我，他啊，这个总不是一个非常确切非常坚定的一个肯定啊，他说我总不，知道这句话呢可以翻成是绝不或者是断不啊，所以的这个断乎不可或者这个啊都同一个字啊，勿昧，就是两个否定字加在一起，加强他的这个否定的语气，就是我绝对不会丢弃他们的。那我们先来问各位一个问题哦，这边的时态，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这个赐给我的是什么？是个现在时，也就是父不断的把人赐给耶稣基督，他从天上把人催逼了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是一个持续的动作。我们这些归向他的人，事实上都是父引导我们来归向耶稣的，也就是我们今天信靠耶稣基督，事实上是父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来到什么面前来归向耶稣的。而且呢，这边告诉我们是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个来到我这里来呢，也是一个现在时。也就是说不是一次来就走掉，这不算的，这是什么我要来到什么面前，我要来归向他，我要来信靠他，这个信是一个持久的信心。也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三心二意的人，今天信啊，明天不信了，那就不是来到主面前来的人了。而且呢，主给他的一个坚定的应许，我总不丢弃他，代表说这一群人一直来到主的面前，有一个持续的信心，有一个坚定的信心，有一个不改变的信心，主绝对不会丢弃这一群信靠他的人的，这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应许哦。啊，然后呢，38节讲出了原因了，为什么神要给一个这么坚定的应许？那些信靠他的人，主永不丢弃他，至少是对比那些不信的那些人，犹太人，他们带着怀疑的心，他们还挑战耶稣。你显真迹给我看，神迹老到显给他看，他一直看得见，就是看他要不要接受而已。他心里面不接受，不愿意接受，不愿意降服在耶稣的面前，看到神迹也不接受。而 对比出来的是什么？那些愿意一直信靠耶稣、一直跟随耶稣的这些人，就是他的源头，就是天父把这些人带领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让他们来归信耶稣。所以呢，就相对之下，这些犹太人就是一个不顺服天父、不接受天父的引导的那些人，对比之下是把这个信与不信的人对比出来。主耶稣把那坚定的应许赐给那些信靠他的人，那些坚定信靠他的人，主永不丢弃他。而那些相对的人，就是警告犹太人说：“你们为什么今天仍然不信呢？如果你们啊今天仍然坚定的不信的话，代表是你不从天父那里来的啊，你不是属于天父的，你没有这个从天父那里来顺服天父的心，所以呢，你今天就不跟从啊，不跟从天父的旨意，也不顺从天父的旨意，也不跟从耶稣基督。”所以呢，他把这个跟从耶稣基督，他往上推到就是天父的旨意。也从23:8也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旨意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的旨意行，意思行。差我来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教会，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要叫我复活。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继承第五章讲的什么呢？就是人子做的一件事情都是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这是人子啊，耶稣基督所讲的，也就是人子他在地上所实行的一切事情是要完成天父差遣他到地上所要完成的心意。拯救的工作是审判的工作，天父怎么审判，人子仍然怎么审判，天父怎么样让信靠他的人复活，人子也要怎么样按着天父的旨意让信靠他的人复活。这里是继承第五章的那个内容，天父把那个要得到拯救的人来催使他们去来归向耶稣，而基督呢就是完成天父的旨意，凡是天父所赐给他的人，他要保护他们，他要给他们一个坚定的应许，一个也不失落。所以我们今天要问我们自己了，我们是一群怎么样的人呢？犹太人不信，至今仍然不信，看见了还是不信，还是我愿意顺从天父在我心中给我的一个催使，让我愿意跟随耶稣，我信靠他，而且呢坚定的信靠，不愿意。如果你是后面那个的话，主的应许给你的，主的应许给你的，也一个也不失落，因为天父的旨意就是要把所有天父赐给他的这些人呢，叫耶稣基督一个也不失落，而且呢，末日要让他复活。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到末日，末日什么时候？是主再来的日子，那一天呢，我们的身体要复活，这是给我们的应许。而这个应许呢，在我们今天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只要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是留在主耶稣里面，你归向主耶稣，你的信心不改变。只要你有这样一个坚持的信心，你就知道这个应许是赐给你的。虽然末日还没有来到，可你今天就可以知道末日要复活。这主耶稣是有一个很坚定的应许啊！这边又出现了一个断不绝不，说主总不丢弃他。然后呢，这个讲到一个也不失落，对不对？这个也是非常坚定的，一个也不失落啊！所以你看看这一段新闻当中出现了，哎，主耶稣非常强的应许。然后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呢。这个坚定的应许不是让我们来随随便便的去滥用它啊！有的人觉得说，哎呀，既然主耶稣给我们这么坚定的应许，我曾经相信过他一次，那以后我不管怎么做都无所谓。不是的，这边讲的这个信呢，是给了怎么样的人呢？持续信心的人，也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决心，我要留在主里面，我要信靠他到底。当你有这样的信心，即使你的信心是很微弱的，求主保护你，主应许要保护这样的人。最怕的就是我们自己三心二意，今天信，明天想说，哎呀，我不可信，不要信，三心二意。当你没有这种持续的信心的时候，这个应许不是给你的。所以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主给我们一个肯定的应许，是一个得救的确据。然而呢，你要让我们自己活出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也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那个。一直留在主面前，是主父所催使，让我们能够归向基督，一直跟随耶稣，来到父的耶稣的面前，我们不离开的这些人，这些人就是领受主坚定的应许。好，我们来总合一下今天这整段内容，讲到了今天 天上赐下粮食。请问这天上赐下的粮食，那天上的真粮让我们永远不饿，那也不可能，那个粮食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好，然后耶稣说怎么样才是做神的工？对，信他就是做神的工，信他就是接受他所为我们预备的工作，拯救的工作。当我们有一个愿意接受的心，我们就是做神的工。啊，然后我们再来问一句话，就是主给一个坚定的应许给所有那些归向他的人，也就是信靠他的人。好，请问一下，三心二意的人是不是主的应许的对象？不是，是坚定信心的人。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一方面有一个稳固的救恩的确定，一方面我们也要警告我自己，我是不是那个三心二意的人？是不是我是那个主所赐给我们应许的那个永远不丢弃的那个应许的对象？如果我是的话，你真的不用担心我们的救恩会失去。然而我们要确定的是，我有没有这个坚定信心？求主帮助我们的信心会很弱，求主帮助让我们活在主的应许当中，活在主的旨意当中。最终我们来到父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见到他的荣耀，我们得到身体的复活，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盼望。求主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约翰福音第六章这段经文，讲到天上降下的粮食就是救主耶稣他自己，愿意把自己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所有愿意凭着信心领受都能得到。主啊，你最终看到了你所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你要保护我们所有来到你面前的，一刻也不失落。主啊，是何等坚定的应许！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应许是要给那坚守信心的人。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在你的面前永不偏离。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决心，有这样一个旨意的，有这样一个意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活在你的应许当中，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应许，让我们一直能够持守不变，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